内幕，红二代庞大海外财富被披露，集获两宗罪。为何中国工程企业对国营企业央企敬而远之？日本抗议中共科学考察船勘查活动。七日前民主团体纽约集会高叫打倒中共。周世峰控告709案官员。观众朋友大家好。独立时事评论员杜正透露，北京一位颇有知名的反习政治老人传来一句话，大意是要大家静待一下，秋天有变，到十月可见眉目。咁啱，英国预言家亨雷格·咸美顿·帕克又曾讲过，今年九月将是一个关键点，可能伴随重大政治事件，中共统治会在2025年终结。各种讲法似乎出现互通之处，令人更加渴望了解中共内部局势。旅澳作家袁鸿兵近日再透露一则消息，袁鸿兵对《看中国》分析讲，在中国，红色家族先是中共政权的股东，和董事局成员、平民出身的官员，无论爬到几高，都不过是红色权贵政治打工仔。所以中共权力斗争的核心是太子党和习近平的对决。袁鸿兵分析讲，中共权贵自从邓小平时代后，建立了通过集体领导来分享权力的机制。习近平靠太子党拥戴先成为党魁，不过上位后他就想将中共的党天下变成习近平的天下，这个就是现在红色家族和习反目成仇的根本原因。袁鸿兵接着爆料说，中共太子党大哥大孔丹在一次聚会上控诉习近平两宗罪，第一是在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解体后，陈云多次表示权力还是要掌握在我们自己子女手上，才能够防止有人将来挖我们的祖坟，所以红色家族成员分头进入党政军及经济领域，这个不是贪污，而是战略安排，而习近平借反腐败的名义实行个人独裁，完全破坏了陈云的这个安排。孔丹接着说，红色家族通过代理人、官员等在过去二三十年向海外输出高达200,000亿人民币资本，习近平违背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外交方针和策略，引起西方警觉。更要命的是，习近平为了21大登基痴迷台海战争，未来如果开战，孔丹认为美国、欧洲、日本、澳洲会立即冻结中共海外200,000亿资产，太子党多年来向海外转移的财产很快就化为乌有。这个是袁鸿兵透露一些关于中共内部危机细节。中共内部为利益斗得你死我活，对中国人来讲，这个是一个改变的机会。但专家说，只要中共体制不变，中国人就没有出路。预言家帕克认为，除共产党内部四分五裂外，中国今年会面临隐形革命、经济崩溃、楼市冧市和社会不满等因素导致大规模抗议，中国可能出现联邦制民主。曾经象征着稳定和实力的国营企业央企，现在在中国经济持续萎缩的大背景下，亦深受资金困境、高额战资、回款无期等问题困扰，其工程款项成为工程企业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。6月28日，社交平台 X 账号德润传媒发出一段影片，引发关注。影片中的一位女士讲，过去央企、国营企业的工程项目，大家托关系抢住接，现在不是做不下去，而是根本没人敢碰。一笔账拖你一年算客气，三五年是常态。在微薄利润和高昂战资成本的巨大落差下，这个哪里是找你做事，分明是变相借贷。旅美人权律师吴兆平说，在现在经济下行这个大环境下，这些问题就变得特别明显， 因为企业不单止国营企业的项目那一度赚不到钱，还要自己贴大笔资金，包括各种的开支。当然里面最关键一样就是贪污成本都不小，以前的项目就算有腐败都还可以捞回一些转头，还有钱赚。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行不通。影片说，除经济重压外，复杂的人际关系网和潜规则亦成为企业难以承受之重。从企业界过五关斩六将，处处人情世故，逢年过节必送礼，稍有不慎，施工现场处处切关，寸步难行。国营企业的项目通常都是几千万甚至上亿这些大单，那些贪得多的国营企业高层真是可以说肥到流水，无形成本加在一起，再加上现在承包工程的方式，令到承包商要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，利润分成又要分多了，搞到很多人都不想接这些项目。我觉得这个就是经济下行底下出现的一个必然趋势。近日网易发表一篇署名文章，为什么国央企业无人问津，披露了具体案例，其中红安新区家私项目代理商案例最具代表性。另一宗山东小型家装企业的遭遇更为惨烈，因参与回迁房装修项目，工程款被拖欠三年而彻底破产，企业老板甚至因欠薪被员工起诉，生活彻底崩溃。从2023年起，越来越多工程企业老板放弃国央项目。源自大自然的馈赠，融合现代科技，轻松吸收，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，顺自然之道，养生命之本。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。登入健康520网站，了解更多信息。中国海洋调查船频繁进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调查活动成常态。日本专家分析，中共表面上看似进行海洋调查，实际是在这里收集战略信息。据日本海上保安厅证实，5月11号一艘中共海洋科学考察船未经日方同意，在钓鱼台列岛附近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勘查活动。日方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动，并强调此行为无法被接受。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准教授木长沙玲对新唐人说，中共此类行为极有可能是为了将来在军事行动做打算，譬如为将来潜水艇通过该水域收集各种数据情报。5月26号，中共海洋调查船再次进入冲绳鸟岛以东270公里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，又向海中放出类似降缆的装置。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讲，现在中共在日本钓鱼台的海域搞这些事，讲真，基本上就是他几乎每日在台湾周边海域做紧的事一样。中共的目的很清楚，就是想靠啲军机、海监船甚至军舰在他声称有主权的海域不时出现，好似钓鱼台海域，或者同南韩重叠的防空识别区，再或者台湾附近海域不停派船派机巡逻，摆明就是想行实话是他的地盘。其实他最终目的就是想造成一个既定事实，慢慢去塑造一种错误的国际观感，令国际社会觉得中国的船、军机、军舰成日在这个地方出现，好似出出入入都好正常咁。跟住大家就慢慢习惯，以为呢个地方真係中国主权范围。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讲，日本海上保安厅要求立即停止该活动，同时我哋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抗议。最近几年嚟，中共海洋调查船喺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活动屡见不鲜，已经引起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。除海洋调查船外，中共海警船 出没日本周边领海已成常态。据日本媒体报道，2024年中共海警船在钓鱼台周边的海域航行的天数高达353日，超过了2023年352日，创低2008年日本首度证实此类航行以来的最高纪录。现在被中共骚扰紧这些国家，其实大家真的要团结起来，一起向中共施压，叫他不要再搞这些挑衅行为。好像南韩、日本、台湾、菲律宾、越南这些周边国家都要联手，而且还要跟西方国家加强合作，譬如美国、欧洲、日本、加拿大、澳洲等等。他们过去几年不时都会派军舰航行台海和南海，表达对航行自由的支持。这样做其实就是要用实际行动去反击中共这一套错误的信息战。在7月1号中共邪党成立104周年的日子来到的同时，6月29号中国民主党、人权联盟等团体在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，声讨中共罪恶，大家高叫打倒中国共产党 and CCP。 来自台湾的反共网络红人八炯亦现身，声讨中共对台湾的统战和渗透。中国民主党人权联盟主席金秀雄从美西前来参加活动，他对大纪元说，在中共所谓建党日，他要宣布中共是人民的敌人，是人类的敌人，是危险的组织。他说中共邪恶政党这104年来用大话毒害了人民，用暴政迫害人民。7月1号这个是黑暗的日子，举行抗议集会和游行，就是对中共所谓建党日的一个回应，用最响亮的声音高叫打倒中国共产党 and CCP。 台湾反共网络红人八炯来到现场，他发言说，今年的4月19号台湾办了一场拒绝统战守护台湾的活动，现场来了6万多个人，因为大家终于都意识到我们的敌人不是彼此，是邪恶的马列共产党，这个刚刚就是中共最怕的。他说我们要告诉共产党，告诉那些舔共的立法委员，其实台湾已经是南绿大团结，是你们变红了，所以我们要罢免你们。八炯说，中国共产党倒台之后，台湾以及中国人民先会迎来真正的两岸大和解，我们先能够真正和平共存，一同共同发展。如果共产党不倒，中华民国永远无法光复神州大地，任何支持真善忍的团体、组织，甚至是宗教，我们都应该提供支持。因为共产党是靠大话起家的，那他最怕的就是真善忍，因为拆穿了他的大话。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会打压法轮功。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说，八炯是主张宗教自由的，人人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，在自由、多元、民主的国家，这些东西基本上大家都会接受，但就只有好像中共这些无神论专制政权成日搞打压宗教，那这个当然也是世界各国经常会去谴责。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发言表示，我们大多数人来自中国，我们爱好自由，是因为我们曾经饱受共产党迫害，房屋被拆迁，土地被抢劫，人身遭殴打，在天安门广场被坦克剪压，共产党在这个地球上不应该有它存活的地方。曾于709大拘捕中遭受重判的中国人权律师周世峰，6月28号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检察调查厅递交刑事控告状，指控多名曾主导或参与709大拘捕行动的公检法官员涉嫌非法拘禁、刑讯逼供、暴力取证、非法搜查、报复陷害和徇私枉法等6项严重违法行为， 周世峰呼吁最高检依法启动调查程序，彻查709案后的司法黑幕，为自己和被诬蔑的同仁讨回公道。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恩立学讲，在共产党那一套制度里面，根本就没什么人权的概念，所以你一讲人权，就等于踩了他条红线，违反了他套规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就会用这一套行政系统、政治手段来打压你。你想靠什么行政申诉、法律投诉去搞反公道，其实讲白点是没什么用的。周世峰的友人宋先生告诉大纪元说，周世峰已向最高检及刚设立的检察调查厅寄出四套控告状，被告者包括公安部原高官、天津市政法系统多名高层，控告状详细列出13名具体涉案官员，包括原中共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、天津市委前政法委书记张亮、天津市检察院前副检察长边学文等人。这些人横跨公安、检察、法院及监狱系统，是当年709案系列打压行动的主要责任人。2015年7月9号同10号，周世峰在北京住所被十几名便衣以茶水表为名带走，警方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，随后连续两个多月被秘密囚禁在北京和天津的黑监狱，被完全剥夺律师会见和通讯权利，他被判刑7年。2022年出狱，他在控告状中说，自己在指定居所软禁期间遭受严刑逼供，审讯时手脚被固定，无法企立或者平躺，并受到严重心理摧残。警方对他的办公室和住所进行非法搜查，扣押大批财物、卷宗和电子设备，但到现在9年过去，这些物品仍未归还，亦未有任何官方解释。据悉，周世峰在控告状结尾指出，709案不单止毁了我一个律师的人生，亦摧毁了公众对中共法治的最后幻想。今日我不是为自己而控告，而是为所有曾在沉默中受难的人发声。周世峰的友人刘女士对自由亚洲披露话，长期以来，周世峰本人受到各种限制，包括出境和外出见客，无论去哪里都要向国保请示，经他们批准后才能够出行。早前北京大学的老师聚餐邀请周世峰，唯独他不能够参加，有朋友去探望周世峰，只能够站在他家的楼下，不得进他家门。周世峰每一次从外地回北京，家门口就有国保和保安员聚集看守。这个律师确实很值得我们尊重的，因为他在这么强烈的迫害下，还没有失去和共产党罪恶体制斗争的意志，这个勇气是可贵的。通过这种申诉方式，也是在唤醒民众，等大家知道共产党体制的邪恶。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支持，再见。